那么龙树菩萨呢就说呢，佛虽然没有讲世间法，但是其实呢，这个佛既然讲这个有为法，讲无为法，讲不可说法，就是他所证的这个境界来讲，那都已经涵盖了，哦，不一定要从什么这些这个婆罗门教的这种角度呢来说佛有没有讲世间法。那么底下要问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说，问曰：十四难不达故，知非一切智人。那就是说呢，佛在一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就是十四难不达。什么叫十四难不达呢？就是有十四种的问题，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不回答，这是非常有趣的。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诸位同修呢要特别注意到哦，你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你的问题是不是跟这个十四难很接近？如果是，你要知道佛教徒是不谈这种问题的。何等十四难，就是所谓的十四难，十四个问题是什么呢？世界即我常，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跟我个人的生命是永恒的。第二个问题呢，世界即我无常。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主张，就是说这个世界跟我是不是无常的呢？第一个主张是常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常的。第三个问题呢，世界即我亦有常亦无常，就是某一些东西是常的，某一些东西是无常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人认为是什么呢？灵魂是常的，但是肉体是无常的，物质是无常的，但是呢精神是永远的。第四个问题，世界即我呢亦有常亦非无常，那这是一种什么呢？不可知论。所谓不可知论，就是说呢，这个世界跟我呢，不能说它是有常的，也不能说它是无常的，反正什么不可知，存而不论，就是这种问题我们没办法谈的。那么各位要知道呢，这个不可知啊，也是另外一种的无知，就是说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本质搞不清楚，答了也是白答。那么你要知道，佛对这一类的问题不答，并不是他弄不清楚，而是他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他才不答。哦，这个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知的一种主张呢是不一样的。第五个问题，世界即我有边，边就是极限，就是说这个世界跟我的生命呢，它是有极限的，就是有边界的，哦，有一个边缘。那么第二个呢，无边，就是跟这个问题相反的另外一个主张是无边。那么这是第六个问题了。第七呢，亦有边亦无边，就算呢有的东西是有边缘的，有这个界限的，有的东西呢它是没有边缘，是没有界限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主张，第八个主张是什么呢？亦非有边亦非无边，说呢，哎，我都不懂了，反正哈，也不能说它是有边了，也不能说它是无边了，那么就是不可知论。第九个问题，死后有神去后世。第十，死后呢无神去后世。第十一，亦有神去亦无神去。第十二，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后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认为呢，我们这一辈子死了，我们的灵魂会到来世。有的人说不，我认为呢，人死了以后呢根本就没有灵魂，这一辈子死了就死了，没有灵魂。有的人说呢，我们这辈子死了，我们灵魂有一部分会到来世，但是有一部分呢不会过去。也有人说呢，哎，死后我不知道了，我怎么知道有灵魂或者是没有灵魂？ 这是不可知论啊。第十三个问题，是身是神，就是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是一致的，身意神意，就是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是不一致的。总共有十四个问题。在佛的时代，很多的印度人，他们对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对这种这个轮回转世的问题呢，有极大的兴趣。若佛一切智人，此十四难何以不答？对方呢，就说了，如果释迦牟尼佛是有一切智的，这样的一个完美智慧的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办法回答呢？答曰，龙树菩萨底下呢一层一层的回答呢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诸位呢把这一段好好的学啊、哦、因为这一段好好的学呢，以后我们在分辨问题方面呢可以得到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这个是呢一个，也就是说龙树的中观学呢，这个面对问题处理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啊。答曰，我们说这个龙树菩萨第一层的回答是什么呢？此事无始故不答，就是这十四个问题呢没有这个经验上的意义，无始就是它没有经验上的意义，它不是一种经验上的这个事实，所以怎么样呢，回答没有用，就是回答这种问题没有用嘛，因为这不是人类的这个经验的问题嘛。现在请问诸位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极限，你能经验吗？现在给你一艘太空船，可以让你向无穷远的地方去飞，你就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问题是说呢，空间是无限远呢、啊、假定是无限远的话，你有没有无穷远的生命可以让你不断的去飞呢？因为飞行的本身就会产生时间的问题，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嘛。你只要任何的这个运动都必须要假设时间的存在嘛。那么如果根据相对论这样一个讲法的话，就是说你要去经验无限远，那你同时就要有无限长的寿命，这在人类的经验上是毫无意义的嘛。或者几何学上面的第一个命题，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的地方永远不会相交，这能够成为我们经验的这个现实吗？有没有人有办法到无穷远的地方去检查那两条平行线有没有相交，而且定义上面说永远不会相交，那你就要活到永远你才能够证明它不相交啊。也许你到无穷远的地方发现呢它不相交，可是第二天它相交啊，对不对？所以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的地方永远不会相交，是已经假设的时间跟空间的无限性。诸位，这个定义是人类在思考上的一个假设 hypothesis， 它只是一个假设，假设假设就表示它不是真的嘛。所以不是真的东西，它只是说根据这样的假设，所以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平行线下一个定义嘛，它只是为了下定义的方便嘛，你怎么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真实呢？所以你现在说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你怎么去证明它是有极限的？你只能说你已经，这是你的极限，因为你只能到这里，可是只要你到那里一定有你还没有到的地方嘛，你说是不是？你不管到哪里，还没有到的那个地方一定会出现嘛，只要你到哪里就有你没有到的那里，对不对？我往前走十步就我还没有走到的第十一步，所以只要你有到就有你未到，到与未到是一定同时存在的。所以如果你说哎，我终于找到极限了，那极限的外面呢？你不是说极限没有外面，只要你到那里一定有外面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呢古时候就讲过两句话， 自大无外啊，自小无内。最大的东西啊，它一定没有外面的，最小的东西一定没有里面的。那这同样的道理啊，你能不能找到最大的东西？找不到，因为它无外嘛。如果它被你找到了，你一定在它外面才找得到啊。你不在它的外面，你怎么找得到它是最大的呢？可是如果你在它的外面，它就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它的外面，你比它大。注意了解吗？这些话，诸位，我现在讲的这些话，都是人类的一种思维上所产生的一种抽象思维。抽象思维跟我们生命的实际经验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把抽象的思维当真，甚至把抽象的思维要当作一种生命经验的一种内涵，那就那个简单的讲就不切实际了，这就是不切实际。所以龙树菩萨的第一层回答非常简单，此事无实故不答，说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经验的内容，所以它没有任何事实上的这个价值，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一种认定的意义嘛。你现在你来问释迦牟尼佛说呢，诶，世界跟我的生命呢是有常的，是永恒的，怎么会是永恒的？你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这就是证明你不是永恒的，因为永恒是要贯穿无限的过去啊。可是你是在你爸爸妈妈给你的一个某一个时间点上面把你生下来啊，比如说1947年或者是什么1967年把你生下来，所以前面那一段你就已经把永恒去掉一大半了，对不对？如果有永恒的话，所以你说你的生命跟世界的生命是永恒的，是长的，这就是没有意义的一句话嘛。然后你说我的将来也是永恒的，你能想象你再活这个200岁的样子吗？你能想象说你再活1000岁的样子吗？才活到70-80岁，已经头发白，牙齿掉，脸上满脸的皱纹了，你还要活到200岁，活到1000岁，那多难看啊，对不对？你身体的机能都要出问题嘛。假定说可以把你的生命暂时冷冻到2000年以后解冻，那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一种抽象思考的一种非经验的一种思维，这种思维是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意义的，所以根本不能当真嘛。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如果我们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必须跟我们安心立命有关。如果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出来，必须要跟我们了生脱死有关。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出来，必须要跟我们破迷起悟有关。这个所谓迷跟悟，是明心见性的迷跟悟，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我懂不懂。开悟的人呢，有无知的权利。怎么讲呢？就是我对这世间很多的这个东西，我不需要知道嘛。等到你开悟了，很多东西你一看就是透明的嘛。所以我们也许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不能保证你开悟。但是你开悟之后呢，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很多知识的内容、知识的价值以及知识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这14类的问题，比如说，诶，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到底是不是一致的？你说身体跟灵魂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身体之外还有灵魂，灵魂之外还有身体？你说，哦，对哦，那身体跟灵魂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一样，那怎么叫做灵魂呢？灵魂是应该是身体的灵魂，身体应该是灵魂的身体，可是你怎么会说它不一样呢？其实身体跟灵魂是人造出来的名词啊。从佛法的眼光来看，正确的如实的要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非常简单，我们的生命是五蕴相续合合而成的，色受想行识，我们有这样的卡玛，有这样的业力，所以我们会寻找跟我们有缘的人做我们的父母亲，借我们的父母亲的他的血液，他的这个这些这个细胞的一些遗传的因素，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受想行识，没有卡玛， 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得了两个什么这个基因，得了两个这个染色体，也不一定构成你的生命了。但是因为你有一些卡玛上面的关联，业的关联，所以选择了跟你有关系的人，有缘的人做你的父母。有一些小孩子哈，他可以很清楚的讲到他生前的事情，出生以前的事情，很清楚的。怎么样？这个，比如说，这个灵魂呢、啊，在那所谓灵魂啊，在那哦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然后看到这个，哎呀，这对夫妻不错，我要做他们的子女，然后就进去了，就开始了这一世的生命。所以。你说那个东西是不是灵魂呢？方便说是灵魂，但是那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就是神识嘛。所谓的神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起的生命结束了，然后你带着你的卡玛，就是你的卡玛形成一种生命的动能，而这个动能怎么样呢？它暂时摆脱了肉体的形态，然后随顺了这个卡玛的这个因缘，然后继续的去展开他这个业的这个势力，就是卡玛本身是一种势力嘛，一种 force， 一种势力，然后这个势力向前推动，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形态。所以我们生命怎么构成呢？有物质的成分呢，叫色；有精神的成分，叫受想行识。但是色受想行识，色固然是物质啊，但是物质跟精神是互动的，也就是色跟受想行识它是互动的，而且色的本身不是单一的色，物质不是单一的物质构成我们的生命，它是物质本身还有物质的一个缘起在里边，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身体的人的生命这个色怎么叫做四大种所造色，也就是地水火风来。这四种基本的元素组合而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是人的生命难道只是一些物质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人的生命吗？还是我们的心灵，还是我们的卡玛在组合，在发展我们的生命呢？发展这个肉体啊，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人长出来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从遗传工程学上面来看的话，每一个人的基因都不同，每一个人的染色体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要检验一个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可以透过 DNA 来化验，甚至这种 DNA 的这个化验的话呢，即使是埃及的这个木乃伊呢，你都可以从他的身上化验出他的 DNA。 那个 DNA 为什么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从古到今那就不晓得要加上多少倍了，那为什么每一个人的 DNA 不同？因为每一个人的卡玛不同，所以 DNA 就不是单纯的物质，它有卡玛在里边，有精神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在佛法的眼光来看，第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不是单一的，它是互动的，它是一种因缘的组合，这是第一层。第二，心经说得很清楚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所以色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受想行识本身也是无自性的。所以佛教对人的生命的本质的了解，说穿了，生命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和合相续的一种暂时状态，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这个五蕴和合相续的这个暂时状态，它是缘起的，是无自性的，所以它会继续的随顺着你的造业而去承受新的不同的果报。所以虽然我们有这一期的生命，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我们也身上带着某一些卡玛，某一些业在这个身上，但是你的发心，你的修持， 你的努力，都会为你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和合相续而有的这个暂时的这个生命的状态怎么呢？引导到好的方向去。反之，如果我们不断的起恶念，我们做很多的坏事，那这五蕴和合相续而形成的这个暂时的生命状态一定是趋向不好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生命呢，不是纯粹的物质，也就是不是纯粹的肉体，也不是纯粹的灵魂，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就生命的延续，从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到下一期生命的开始，那么这个当中的一种过渡期，或者是造成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和合相续的一种暂时的延续性，这个业的一种持续力，我们勉强用一个名词把它叫神智，或者借用一个世俗比较熟悉的名词来讲，把它叫做灵魂。但是所说灵魂即非灵魂啊，为什么说所说灵魂即非灵魂？你以为你的灵魂是人吗？我常常跟各位讲，我们如果有灵魂，我们灵魂会像那个冰山，海里面的冰山浮现出来的只是顶多七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啊。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所说人的灵魂即非人的灵魂，不过是你现在现出来的样子，暂时假名叫做人的灵魂。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歌仔戏团呢，叫明华园，他们很喜欢演那个济公的这个故事。我有一次看明华园的这个表演呢，很喜欢里面一段对白。这个济公啊，就对那个狐狸精呢讲了一句话了。他说：“你虽然是狐狸精呢，你的心呢跟人一样善良。”然后他又对另外一个人讲说：“你虽然是一个人的样子，你的心呢比禽兽还不如。”这很有道理啊。所说仁者即非是人，假名是人。所说狐狸精即非狐狸精，假名狐狸精。所以诸位，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一个呢，或者是不一样呢，这一类的问题怎么会有简单的答案？不是一也不是一，不是一个但也不是不是一个。所以佛对这一类的问题啊不答，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问题啊细论啊，说世界有没有极限呢？生命是不是永恒的？生命某一部分是永恒的，肉体不是永恒，但是灵魂是永恒，这个都是细论呢。因为你对肉体对灵魂的本质你都弄不清楚嘛。你说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极限的，都是在细论嘛。因为你是在讲一种非经验的东西，是人不能经验的东西，它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意义，没有任何经验上的意义，那你说了半天有什么用呢？所以佛教徒是非常 practical 的，是非常讲求实际的，这一类没有意义的问题你不要去谈嘛。哦，所以龙树菩萨第一层最根本的回答很简单，此事无始故不答。那么对这个十四难的不答，还有这个十四难的内涵，还有这个十四难我们怎么看待它呢？那么下面的这个论文呢还会继续的讨论呢，我们下个星期呢再继续谈。然后在大智度论呢，将来在后面还有好几卷呢都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啊，都还会继续来讨论说为什么十四难不答。那么这个呢我们下个星期呢还要继续的详细的来跟各位来讨论这个内容。好，阿弥陀佛。